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在圣经创世纪开篇，让我们看到上帝曾经为着他所爱所创造的人类精心设计和创造了一个多么美好的生存居住环境。但自从人类选择悖逆神犯了罪以后，生存环境就日益遭到破坏，世界满了罪恶，人活着没有安全感，生命随时都可能遭到威胁，甚至连孕育中的胎儿也常常不能幸免于难。除了越来越多不想要孩子造成的人为堕胎，各种问题胎儿也成为医院和家庭坚定选择流产的重要因素。作为基督徒，我们了解每个生命都是神的创造，我们知道自己无权结束一个正在孕育生长的生命。可面对问题胎儿，该怎样做出选择呢？这仍然是许多家庭、许多人需要面对的问题。今天节目分享来自《行在恩典中的女子》微信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我的流产之痛》，听听作者巩妈在面对胎儿发育不正常，医生要她流产时，她的想法与做法。
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她甘心做工，手有力量，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是丈夫一生友谊，儿女都称赞她。
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让每个家看到希望。
巩妈在文中写道：我和巩先生于2005年2月结婚，那时候我俩年龄都不小了，巩先生33岁，我34岁，我俩都是喜欢孩子的人，所以结了婚就开始备孕。我拿出做科学研究的精神，上网查了一堆的资料，为了解自己的排孕期，还开始记录基础体温。结果我的基础体温看起来乱七八糟，并不能推算出排卵期来。我曾听说有朋友怀孕不顺利，我觉得自己年龄也不小了，怀孕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后来才知道自己失算了。6月份我两次出差去开会，12到15号那次是在华盛顿，还没有开完会我就开始发烧，很难受的撑着回了家。在团契小组6月17号的分享里，我的祷告事项是这一周得了感冒，一直发低烧，求神医治，也求神赐一个孩子。可没过几天，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6月22号，团契里一位朋友写邮件恭喜我，说从一个姐妹那里听说我怀孕了。我回信说，我们确实非常高兴，感谢神，他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为这事祷告了一段时间，却没想到这么快就怀孕了，我们都非常兴奋。我那时没有任何早孕反应，还以为自己是属于那种没有太多早孕反应的妈妈。其实是因为胎儿发育不正常，我的荷尔蒙水平异常，所以才没有早孕反应。我那时开始算预产期，想着孩子的性别，想孩子的名字，憧憬着孩子的到来。我6月27号就群发了一封邮件给我在各处的朋友，信上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考虑过要不要给你们每个人打电话， 但想来想去，我们觉得还是发邮件通知大家这个好消息。我怀孕6周半了，预产期是明年2月，很多朋友为这件事祷告一段时间了，我们也没想到这么快就怀孕了。你们也知道，我也不年轻了，龚先生和我都很感恩和兴奋。我已经被一对专门看危险孕妇的妇产科医生接受为病人，我被列为危险孕妇，不是因为我的年龄，而是因为我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左腿瘫痪。我们也知道这9个月里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不害怕，神的供应总是充足的。请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快乐，神祝福你们。我这么早发这个邮件，其实是没有常识。一般人在怀孕前3个月都不告诉别人，因为前3个月发生流产的可能性大。我那么早通知大家，可见我的兴奋，也可见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流产。因为我被列为危险孕妇，所以医生早早就约了 B 超。7月1日，我第一次做 B 超时，龚先生陪我去，去了才知道，原来 B 超不都是好消息，所以丈夫陪着去是必要的。医生告诉我们，这一次 B 超只能看到胎囊，看不到胎儿的心跳。从 B 超显示的胎儿发育情况来推算，胎儿只有5周3天。医生跟我们解释，我从上次月经日期推算的怀孕时间7周不一定准确。如果胎儿只有5周3天，没有心跳也很正常。于是约了3周以后再来做一次 B 超。我第一次有不好的预感，开始担心这次怀孕会不顺利。我回家上网查了很多信息，看到网上妈妈论坛的发言，说有时候这么早就可以在 B 超上看到心跳了，有时候看不到。有人说那么早没有心跳也没有问题，有人说没有心跳后来就会流产。在那天团契的祷告事项里，我分享说，感谢神，刚刚知道怀了孕，求神来保守腹中胎儿的健康，也求神给我信心，在怀孕的过程中把一切仰望在神的手中。不得不说，在不明白神心意的时候，基督徒选择等待祷告，往往都是最好的决定。龚妈写道，2005年7月15号的祷告事项，我说，感谢神，怀孕以后一切都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下周五去看医生，求神继续保守身体健康和孩子的健康成长。7月22号去做了第2次 B 超，结果依然不好。在胎囊附近能看出一些生长的痕迹，看起来像是怀孕6周的样子，但依然看不到心跳。而我按上次月经时间推算，已经怀孕10周了。医生让我和龚先生去了一个咨询室，跟我们谈话，说还是有2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我把日子算错了，我怀孕其实还没有那么长时间。第二种可能性是这次怀孕胎儿发育不好，不能存活。这2种情况都有可能，他不能确定，但第二种可能性更高，因为我的月经日期一般都很稳定。他给了我们2个选择，第一是相信这次一定会流产，那么现在就约时间做手术。第二是继续等下去， 等到流产自然发生。不过医生说，有些自然流产会引发大出血，所以提前做手术会更安全。医生看到我难过流泪，就安慰我们说，有三分之一的孕妇一生中至少会有一次流产，流产的主要原因是胎儿发育不好，这也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我明白他的好意，理性上确实可以用概率来看这件事，但是这却不能安慰我，也不能让我少难过一点。跟医生谈话以后，我想来想去，觉得还不能百分之百确定胎儿不能存活，只要还有一点可能性，我就不愿意因为我的一个决定而终止一个生命，所以我决定继续等下去。医生建议下周五再做一次 B 超，那时如果还没有心跳，那就基本没有希望了。我那天给一个姐妹的邮件里说，我很难过，也很失望，但是我还抱有希望，请为我和胎儿祷告。我相信不管如何，神有最好的安排，哪怕是最坏的事情发生。那天我在团契的祷告事项中跟大家分享了当时的情况，求神保守胎儿能够健康成长，也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在这个困难的时候仰望神的供应，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之后的一周，我每天都在祷告，希望知道神的心意如何。其实我是想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证明事情会有转机。我在网上找到一些见证，看到有见证写到十周没有心跳，后来有了心跳，我就心存希望。虽然我始终不能确定这是神的心意，却不愿意接受流产这个可能性。7月29号是一个周五，我第三次做 B 超，情况还是一样。医生说，现在应该没有别的可能性，只可能是流产。他从安全的角度出发，让我尽快约一个时间手术。我还是没有约手术，而是选择回家继续祷告。那天有一个姐妹发邮件问我结果如何，我告诉了她情况，然后说，虽然我很难过，但是我知道神是慈爱的，他与我同在，所以我依然可以喜乐，请为我祷告，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后面也不要有更多复杂的情况出现。过了一个周末，我终于决定去做手术，终止这次怀孕。我周一打电话给医生，约了周三去做手术。那周我本来计划好要去参加一个统计学的年会，在年会上我有一个学术报告要做，我取消了所有行程，发了很多邮件跟年会的组织者联系，请我合作的另一个作者帮我去做报告。然而周一晚上还没有等到手术的时候，我就有剧烈的腹痛，自然流产了，而且感谢主并没有大出血，后面也没有太复杂的状况。我在流产以后去医院做了 B 超，医生说不需要做手术了。我在家里休息了一周以后就回去上班了。
为什么你给我的天空总是灰色？为什么你的慈爱总是向我隐藏？你说过给我平安，给我喜乐长远，为什么未见应许之间苦难？我知道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我知道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告诉我你的恩典向我显得完全，告诉我从古至今你仍掌权。我主，你是否听见一个伤心人的呐喊？让我明在我身上。
那份绝望中你一起量，主啊为我拓开心路，给我生命，给我希望。
虽然结果是自然流产，但对于非常想要孩子的巩妈来说，这次流产让她的心情难以平复。她说，我平时不是一个爱哭的人，但在这一个多月里却哭了很多次。8月12号，巩先生在团契分享祷告事项时说，我最近情绪低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荷尔蒙的原因经常流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荷尔蒙有关系，但我明确知道我的难过是因为没有受到安慰，或者说我的心里不受安慰。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关心我的身体，有姐妹分享她们流产的经历，巩先生也对我十分体贴，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抱怨的话。我对流产一事十分自责，责怪自己是因为忙着开会把自己累病才造成流产。而巩先生却一直跟我解释，流产应该就是因为胎儿发育不好，正常发育的胎儿不会因为我去开这两个会而流产的，让我不要胡思乱想。我还想了一些别的理由，比如我做过的一些错事，神会不会是用流产来惩罚我？不过我自己心里知道，神不是这样的神。有一天我们一起出门去教会的时候，我问巩先生会不会为这件事而埋怨神。巩先生说，本来流产就是一个损失了，如果再埋怨神，不是损失更大吗？他说的这句话我思考了好久，也为他的信心感谢主，但这还是没有办法安慰我。那时想起我刚怀孕的时候，有一位姐妹给我写信为我们高兴，恭喜我们，同时也分享了他自己的挣扎。他说，我这段时间祷告读经去教会状态都不太好，我感觉也很糟，你的邮件让我觉得很温暖，看起来祷告对你每次都很灵验。我也一直想要一个孩子，但是还是没有迹象。有时候我想，也许我没有孩子是因为我是一个坏人，因为圣经里说，如果一个女人不蒙神的喜悦，她就不能怀孕。而你是一个特别虔诚的人，你选择走那条正确的路，就是跟随神。虽然你在怀孕的时候身体沉重，确实会有困难，但是神的祝福也会与你同在的，真是为你们高兴。我给这位姐妹回信说，鼓励她继续耐心等候，不要担心神不喜欢他，我们只要从最终悔改跟随神，神就喜悦我们。哪怕我们暂时受了撒旦的诱惑，处在软弱中，神也不会放弃我们。他意识到自己状况不好，感觉很糟，而这是神喜悦的，因为圣经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也跟他说，神现在不会用生不出孩子来处罚一个人，他有多爱我们也并不是用他给我们几个孩子来衡量的，我们是用我们的信心来感受到神的爱，我们越爱他就越感受到他的爱。我说会为他，也为他能够尽早有一个孩子祷告。我在流产以后也还是相信我跟这位姐妹所说的，但道理是一回事，心里的感受却是另一回事。我那时不能看到别人怀孕的消息，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差不多同时怀孕，孕期很顺利，我心里觉得很难受。在我流产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只要听说别的姐妹怀孕就想哭。我那时并不愿意告诉别人我的感受，因为我知道这是嫉妒，说到底是因为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一个爱我的神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那时我才信主两年多一点，对神的认识和信心还没有那么多，我甚至都没有办法总结出我的问题是什么，当然也无从去寻找答案。 我也没有怎么想过我流产的胎儿去了哪里，因为从来都没有见过胎儿的样子，无从想象，也无从依附我的悲伤。我那时觉得我的悲伤只是因为想要一个孩子而没有得到，至于这个孩子是什么样子，性别如何，好像并不重要。
心情低落的时候，想起你的温柔，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风风雨雨的天空，盼望看见彩虹，是你恩典的承诺。
巩妈流产后，然后的故事是，第二年年初，我再次怀孕，并且于十月份生下一个健康的儿子。从那以后，我不再因为听到别人怀孕而难过。这次怀孕的成功，好像抹掉了之前怀孕失败给我留下的阴影。后来我看一本书，真的有天堂。一个不到4岁的小男孩，寇顿·波尔普在做一个大手术中差点死掉，在从手术中恢复以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开始提到在手术中所看到的一切，而这些都是他不可能知道的。书中对我震撼比较大的是，这个小男孩说他在天堂遇到妈妈腹中流产死去的一个姐姐，但他的父母从未告诉过他有另一个姐姐这件事。他有一个活着的姐姐叫凯西，他说在天堂见到一个女孩，见了寇顿就不停地抱她，说是她的姐姐。他说这位姐姐比凯西小一些，有妈妈的头发。妈妈问寇顿这个姐姐叫什么名字，寇顿说她没有名字，因为父母没有给她起名字。妈妈一开始是震惊，后来就相信了，开始哭，说他们都不知道流产胎儿的性别，也没有给这个胎儿起过名字。一般来说，写去了天堂又回到人间的书总是争议很大。我很同意一个观点，就是圣经已经给了我们足够多关于天堂的知识，我们不需要通过这样的书籍才相信天堂是真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故事就像是基督徒的见证一样，一方面我们不能用见证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在读这样的天堂故事要十分小心。如果里面有不合圣经的地方，需要以圣经为准。但另一方面，见证也可以用生动的故事来让圣经里的一些比较抽象的话变得更具体，更容易理解。这本书中关于流产胎儿的情节，第一次让我思考流产的胎儿去了哪里？圣经里并没有说过，也没有说过早夭的婴儿会去什么地方。我一方面觉得，这样的孩子去了天堂有道理，因为他们还没有能力明白和接受福音，所以不应该为自己没有能力做的决定受审判。但其实，我们只要相信神的公义和慈爱，就相信结果不管是怎么样都没有问题。在那次流产后的十几年中，我看到我身边有不少基督徒夫妇在生孩子这件事上的难处。有姐妹用了各种办法也不能怀孕的，有姐妹只要怀孕就流产，一个胎儿也保不住的，有姐妹想要第二个孩子却不能再怀孕的，有孩子在母腹中就有健康问题，一出生就需要做大手术的，有孩子生下来发现有严重基因缺陷的， 也有孩子生下来以后有发育方面的问题的。有些家庭在主里得到安慰和医治，有些家庭还在各种伤痛中寻求答案。相比之下，那次流产给我带来的伤痛并不那么久远，也并不那么深刻。然而，这一点伤痛却让我有一点点能体会到别的家庭的更大痛苦，也能去安慰一些跟我有类似经历的家庭。这一点伤痛也让我不把生孩子当成一件理所应当很容易的事情。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做父母的只是管家。如果神把自己的产业交给我们管理，我们就应该去做忠心的好管家。如果神不让我们做这方面的管家，我们就可以欣然去管理别的东西。这一点伤痛和以后的思考也预备我的心思意念，知道我们在世上的一切都是神给的。我们今天有，明天可以没有，我们想要的不一定能得到，而我们因为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这就够了。
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
每逢周三，太太空间，听太太故事，说信仰生活。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龚妈对流产后次年再怀孕几乎是一笔带过，事实上她的再怀孕也并不顺利，甚至要面对的选择问题更多更大更难。但也许正是她在诸多的不顺中经历了神的同在，所以她对流产的思考，对自己和他人生孩子的思考也非常的深刻。愿龚妈的经验能给正在面对选择中的准妈准爸们一些启发，也欢迎朋友分享你对堕胎流产的想法。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 良友的拼音.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在母腹中你已抚庇我，我的手造奇妙可
意念向我何等宝贵，结束笔。